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5月31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昨天纽约陪审团对前总统川普被控伪造商业记录的刑事案件做出了一个判决，那么认定呢34项的罪名啊，全部都是有罪的。那么这个结果呢，也是我们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前总统在刑事案件上被法院定罪的一个例子啊。而且呢，川普还要继续的竞选连任。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相信这个全世界昨天这个针对于这件事情都已经变成了头条新闻，传遍全世界。那么重点在这里啊，前总统川普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法院认证的刑事罪的这个罪犯。那么案子呢要在7月11号由法官来量刑。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是针对这个案子的未来发展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说一说，谈一谈吧。好，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来宾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王律师你好。
你好广瑜，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来，我们聊聊我们的前总统吧。因为这个昨天的判决结果出炉之后，全国支持前总统川普的选民立刻自动自发的去对他捐钱，一个晚上下来，只算一个晚上哈，今天的就不算了，昨天一个晚上下来捐款高达了3400多万元，而且呢还造成了川普竞选网站的宕机。那么你知道吗，通常哈，只要有候选人过去了，就是过去以我们美国历史来讲，你是要竞选的，如果你出现了一些行为上的瑕疵，根本不用再讲什么刑事诉讼纷争了，通常都是选不下去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在川普身上的这个刑事案件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以前过去的人如果这个行为有受到这个谴责或者是质疑的话，他的人气就会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然后川普呢，这个现在已经被定罪为100%的罪犯，但是选民仍然不散去，而且还用钱，这个用捐钱出气。来，你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解读一下这个现象好吗？
好，就一位总统，一位法官，一位检察官，还有好几位川普的团队，12个陪审团员，还有全美国人的参与，全世界的吃瓜，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在它其中呢也有文化的差异。比如说呢，我当律师，经常会有客人跟我讲说，我就要把他送到被告席上，然后我就问他，走，那又怎么样呢？在被告席上，他被认为是无罪的，直到证明有罪。那么现在呢，奇迹又发生了，即便他证明有罪，也有人认为他是无罪。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先生说他是一个政治犯。那具体是不是政治犯呢？我想我们今天可能晚上有很多的时间要聊一聊这个话题。
嗯哼 ，OK， 因为我觉得我们看这个川普前总统的这个刑事案件哦，他对公众喊出的一个英文单字 RIGGED 哦，这个英文字就是不正当操纵的意思，所以他喊的这个 rig， 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案子是不被正当，就是不正当操纵了。然后呢，其实说回原点，就是说这个案子其实根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应该起诉他。而且这个案子我们看，因为这个总共审理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主要就是证人的一个说辞，那么被陪审团采信了，没有什么白纸黑字的实锤的证据。那么一个共和党的前总统在民主党的阵营纽约接受这个刑事审判，我想请问你啊，很多人都已经这个心里面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哦，你认为呢？12名陪审员他能够摒除任何政党偏见来 看这个案子吗？我想请问你啊，因为你是前检察官，你知道吗？我想请教一下，你怎么定义公正这两个字？英文是一个字啊 ，justice，OK？、Okay, 你看
，OK， 对，公正这两个字，或者说英文的一个字 justice，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没有绝对的公正啊、也没有绝对的不公正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一个分水岭，爱川普的人还是爱他，对吧？他即便是被判有罪，还是爱他，那讨厌他的人呢？他即便不被定有罪，还是非常的讨厌他。那您刚才讲说这十二个陪审团员，这十二陪审团员呢，他们呢，实际上你说是不是一个完全无偏见的？可以说 yes， 也可以说是 no。为什么说是 yes 呢？因为陪审团员选出这十二个人是谁选的呢？那是双方选的嘛？那是检察官他要。根据这个，不仅是十二个人来哦，可能是几百个人呢。像一般的我们的州的这个我们叫这个 jury pool， 就是这一群的这些人都被招来做陪审团员。就是比如说您收到信以后呢，您只不过这个几百人当中一个，大程度上你是选不上的。OK， 你来了以后呢，只要觉得这个人三观不合，当然你要有正当的理由了。觉得他有偏见，会通过问他很多的问题，他只要有偏见，你就可以踢他走。然后每方呢都有一定的机会，都有十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不用任何的理由可以替他走。那有理由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数据的一个要求，都可以，只要你有正当的理由。比如他刚才说我就是不喜欢川普，这就是理由，你就可以直接把他给踢走了。那你自己选出来的嘛，对不对？检察官有机会选，那么辩方也有机会选，那么你们选出来 supposedly， 也就是说应该假设是说你们认为是公正无偏见的，但是广宇，当无论我们在法庭还是在电台还是在任何的工作上面，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做川普的陪审团员，我把我自己的一切的经历，把我的性别，把我来自哪个国家，把我的移民身份，把我对川普，把我甚至把我的哪个党派全部都忘记，我就像这个傻瓜一样坐在这边，然后我的智商是零。怎么可能嘛？所以说，你说他是公，这个公正没有一个绝对的。那双方的起码这个检察官和辩方，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相对公正的。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选那个陪审团员的时候，我们认为啊，就是作为一个前检察官啊、我们检察官呢是认为说，只要这个陪审团员选对了，这个案子就已经一半胜利了。
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去钻到他的心里面去看，所以呢，在美国，一些有钱的这些被告，或者是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公司，他们实际上是会去雇佣一个公司，一种这样的公司，这种公司呢是专门去研究陪审团员的心理状态，根据他的眼神啊、动作啊，还有他的这个背景啊、身份呐、啊，你在上面写陪审团员，下面就开始给你那个律师是可以用这个手机的哈。这些公司的人就会跟律师讲说选几号选几号选几号，因为他又手摸了一下头发等等这样子。所以说你说他公正，可以说双方当时认为是公正的，你说他把自己所有一切的经历都摒除在外，绝对公正，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OK， 所以这句话就叫做人心难测，你看他觉得可能是怎么样，结果不尽然啊。好，那么
哎对，还有的人是他是这样子，他就是想当川普的这个陪审团，对吧？
嗯，
所以他假装是公正的。
嗯，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就是他就是非常想，觉得特别好玩，这个案子是非常，就是我就是想去审一个这个谋杀案。嗯，所以呢，他本来是很讨厌某一个种族的人，他就是不说话。
嗯，
他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不讲话，结果就把他选上了。结果我们就双方都倒霉，因为双方都希望能够有公正，因为你猜你都猜不出来人家心里是想的什么。
是是没错。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因为这个川普的案子被共和党的党团认为觉得说就是用这个故意用法律还有公权力来当武器。其实讲白话文就是说，街上的坏蛋是拿刀拿枪然后用拳头伤人的，可是文人的恶棍就会故意用法律诉讼来当作武器来伤害别人。我想请教你哈，你对法律这么了解哦，法律是不是真的可以当作武器来置人于死地来做报仇的工具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是可以的，
嗯，
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是就好像广瑜跟我讲说，其实你觉得那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是坏人，实际上真正的坏人都在外面，对不对？我记得你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是同意的，我是点头的，是这样的，就是法律是可以当做一个武器，可以当做是一个像你刚才讲那个正义还不能够定义的这个词的这个武器，寻找公正的武器，也可以是害人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就好像这一次，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一个政治犯？你看看他这34项指控，对不对？
对。
其中，说他是伪造商业记录嘛？什么叫伪造商业记录呢？也就是说，就像我们报税一样，对不对？大家都有免税，就是为了减税能够虚报啊，或者是说少报一点，都有这个经历嘛。大概有很少的一些这个正人君子啊，就从来没有过，只有有 invoice 有那个收据的才会报，没有的忘记了也都不会报，或者是收入每一个都报等等哈。那他这个呢，30项指控，你说怎么？怎么这么差劲呢？34项呢，其实他就是11张支票，那个支票上写的，比如说应该是他封口费嘛，他就写了是 legal services，
对，
就是说法律费或者 retainer 啊，就是，然后呢，还有就是十一张 invoice， 就是发票上每一张也写了这么一个东西，或者类似这样的，还有12个那个账本嘛，你都要去做个记录嘛，
对，
这个是干嘛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把它累，其实就一件事情，就是封口费的这个事情，给他弄了这个34项的这样的一个指控。
对，
那你说这就不公平啊？怎么给他这么多指控？哎，这又不是不公平，为什么？作为检察官来讲呢，我们是会就好像说你想要去把这个墙啊给弄脏了，对不对？
嗯，
那我手上就有2把泥。你会不会就是把2把泥全扔进去，扔上去看着哪一个粘住了，那就脏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在做这个指控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能想到的指控全部像烂泥一样扔到那个白墙上头去。只要我们有一滴沾上去了，他就是一个罪人，他就是有罪。所以你说他公平也是公平，你说他不公平也是不公平。所以自己想一想。
OK， 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待会呢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请教这个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因为法官是要在7月11号对前总统川普来量刑啊，那这个量刑来讲的话，前总统这么有名，然后又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啊，那么不知道总统就是法官哦、啊，这回会不会对这个前总统川普来下重手啊，来以儆效尤呢？因为毕竟是34项罪名全部都成立的话，那这随便加一加，要让他去坐牢，应该很容易吧？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待会再来请教王律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现在是一名被法院认证的罪犯，那么一个有罪犯头衔的前总统，您对他的观感是什么呢？有没有改变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前总统川普呢，这个刑事案件的34项的罪名已经全部被判有罪了。那么法官这个要在7月11号对他量刑。那么这个前总统川普是个名人哦，而且又在这个审判期间一直高喊说什么这是不正当操纵的案件啦，这个那个啦。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过去以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啊，或者是我以前自己采访的经验，我都知道说法官对于名人的刑事处罚通常都会下手特别重，因为就是希望起到一个以儆效尤的目的，就是说不要因为你是名人，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法院好像就觉得从宽量刑，没有的事，只要你很有名都是从重量刑。现在我就想请教这个王宏斌律师，你觉得呢？你看这个案子法官会不会对川普下重手，可能性有多高？尤其是34项罪名是全部认定的情况之下，您的看法？
那这三个线上罪名呢，每一项的最高刑期是四年，那把它乘一下，这个34项罪名是多少年？但是呢，最高不能超过20年，也可以这四年可以是累积执行，叫 consecutive 或者是 concurrent， 就是同时执行，也是最高有可能只是4年，那另外呢？就是说，刚才你讲到，是不是因为他有名人的效应啊，或者是杀一儆百啊？那这位法官呢，就要给他特别重，他不可以的，他是有一定的这个 schedule， 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有法律可循，你不能给他超出这个法律所允许的这个最高的刑期。那你可以比较少，比如说只是给他缓刑，这样也可以。但是因为这个高调的案子呢，就并不仅仅是你在你自己的王国里面，因为每个法官来讲呢，他的法庭就是他的王国，你不仅仅是这个法庭的这个你这个王国的国王了，你现在变成是一个全世界全美国所有爱川普和恨川普人他们的这个注意力的中心。所以呢，这位法官会相当的小心行事。我觉得呢，他既不可能太左，也不可能太右，我估计啊，他可能还是会给他监狱的刑期，我觉得，但是不会太长。这是我自己的估计。
OK， 所以你认为前总统川普他很有可能会去坐牢，这是你的判断就是吗？
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你不坐牢你要怎么就是服众嘛，就像你刚才讲的，那其实以后再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对这位总统你手下留情了呢？还是你屈服于他的淫威？因为总统一直在骂他嘛，一直在说这一位法官你本身就是个大民主党人，然后你又给民主党捐款，你根本就不可以在我这个法这个我这个案子里面当法官。但是这是错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法官他们都是有的是共和党，有的民主党，不论是什么，他们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公正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他们不公正的，有一点点不公正的，首先的话呢，检辩双方可以提出来，这就成为上诉的理由。然后呢，上诉庭呢可以驳回他这个 trial court， 也就是他这个庭审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这个时候法官的脸上是最挂不住的。每一个法官当就法官之间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跟这个律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很骄傲说我没有一个案子被上诉被 reversed，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被驳回，这就是他们最大的骄傲。所以他们会非常非常小心，也不会说真的是偏左偏右，他们整个的在这个程序当中是所两边都在监督着他们。而且有的时候嘛，就是很多的法官都是前检察官嘛，他们特意是向着辩方的，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法官，我们这个检察官办公室都知道的。他原来就是我们办公室出来的人，然后他就向着辩方，因为他就害怕辩方会说他偏向。所以通常的法官来讲还是比较公正的。
OK， 好，那你刚才讲说这个，因为34项罪名全部都成立，如果这个法官真的要量刑的话，会让他去坐牢。可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我们的前总统川普他还要继续选呢。你今天一旦对他判刑的话，我对法律不了解，意思就是说7月11号。对他判刑量刑，那就是怎样？立刻要抓去关吗？还是怎样？
没有，他7月11号判刑了以后呢，判刑那一刻他就有30天的时间来上诉。这个上诉的期间呢，他不需要去坐牢的。然后30天之内他要提出来上诉，上诉完了以后呢，他一旦提出来上诉呢，那么辩方就会有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上诉的文件。然后呢，6个月以后呢，那检方呢又有一段的时间来回复他，回复了以后呢，辩方再有一段的时间再去反驳他，所以这还有的看呢。所以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他并没有结束，而且呢，他在监狱里面是可以继续做他的总统候选人的，也可以当选美国总统的。他说他是政治犯呢，对不对？就这个曼德拉也差不多啊。
OK， 因为你知道吗？你刚才讲的这个法律程序，我们是今年底要选总统。OK， 所以应该是选完了吧？他都还没，可能还没去坐牢，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程序要又6个月，要3个月怎样的话，应该等不到那个时候了。总统也应该选完了吧？都已经知道鹿死谁手了，对不对？
其实在7月11号之前，他们双方就有东翼方面的这个交战了。那6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传众议，然后尤其是辩方就会发出一个动议来说，我们要求延期判刑，对吧？延期判刑，当然是法官呢，我估计他是不会同意的了，因为这个是太大的一件事情。我要给他延期的话，那不就是你们就让他去踏踏实实当委员去选，还可以当这个风风光光，就这么多的捐款。你不要说，你昨天讲说他的捐款的网站都已经炸了，对不对？
对，
我每天都收到4个以上的川普阵营的要求我捐款的，每天
真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已经收到了很久很久了。
OK，
所以他们的攻势是很强的。
OK，
yeah, 所以
他可以
风风光光继续去选他的总统的。
OK， 没有任何妨碍。
Yeah.
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你啊，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前总统川普他被判有罪以后。我看他昨天从这个法庭里面走出来哦，看起来是有点沮丧啊。当然了，这是一个刑事犯罪，这不是民事的诉讼，就是你告我，我告你，那个这个都是私人的事情。刑事犯罪这是一个公诉罪哦。那么，但是 OK， 他虽然这看起来有点沮丧，但是昨天晚上他继续跑他的拖，这个意思就是他的竞选造势行程。他昨天晚上被判刑以后，被宣判有罪以后，他还是继续去他造势的行程。而且呢，他下个礼拜就要到加州来竞选。然后我觉得啦，一个快要80岁的前总统 ，OK， 这个77啊，说他80太多了，他这样不放弃，马不停蹄的四处奔走。我想你也是普通人 ，OK， 我也是普通人。你看到我们的前总统这样的行动力，他传递了什么样的讯息？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他应该这样，我要是他也会这样啊。因为他虽然被定罪了，因为他的个性本身就是这种爱秀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无所谓的，他本身就是个亿万富翁，他选总统也就是玩一玩，对不对？然后他也是真的觉得他能够去为美国人民做点事那个时候，然后他整个的个性呢，他从来不听别人怎么讲。你看他的原来那个民事那个案子嘛，金高尔案子，他输得很惨嘛。
对，
他请的那一位律师真的是不敢恭维，那个女律师就好像是很 plastic， 她那个脸就看起来挺美的，但是然后就是完全不懂法律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他会请这样的律师？是因为他要求律师按照他说的去做
啊。
然后这些律师当然很乐意了，为一个总统辩护。不管他赢和输，他都是赢，因为他马上就成为名人了，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对于总统来讲，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 game 的，他的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一部分，他怎么样都是赢的。他如果今天是当然赢了，他就是大赢，对不对？他输了的话，你看他这些捐款，他将来还缺钱花吗？然后当然他不能用这些捐款当他自己私人的，但是你想他如果入狱了，他卖一本书就多少钱？
OK，
对不对？他将来他的这个商业帝国各种各样的，他简直就是，你不要说他，你像奥巴马，他原来多穷，他跟他的太太，太穷了。克林顿就是一个乡村的小律师，都没有我们有钱，真的是我们也没钱嘛哈。但是当了总统以后还没有那么有钱，一卸任了以后，我的天，那简直就是千万富翁，就已经就是，所以他本来就很有钱。
对，
所以你看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我并不觉得。他是一个被能够被这个所有这些小事情被打倒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你知道吗？因为34项罪名被判全部有罪，我觉得任何人听到这种，就是任何人去经历这种事情都要趴下，结果他没有。他虽然是有点沮丧，他看起来当然是不高兴了，但是他继续去跑脱，然后他继续去竞选，然后下个礼拜还要来我们加州。哎，他77岁，他可以当我觉得爸爸绰绰有余 ，OK。所以我的意思说，我觉得普通人应该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啊。他给我们公众的感觉，你知道，就是说没关系，我不会被打趴下 ，OK。大家都跟我看齐 ，OK， 不要被趴下。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没有那种，我没有那个能耐，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到底是一个法律系统，你知道吗？这可能要坐牢。哇，你这不是可以妥协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一个77岁的一个，怎么讲？我这样看说他是我前任的总统，我都觉得这真的是我都不知道这是给大家什么样的启示啊？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退不了啊，他必须要往前走啊。
嗯，
对不对？我要是他，我也会这样走啊，因为他的站的这个制高点是不一样的。
嗯，
他不是像我们普通人，你不要说广瑜给你34项指控，重罪，给你一项轻罪，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已经。
我就
说，哎呀，我这么大的一个主持人，我今天就栽了，我这个面子都没有了，然后就来哭了或怎样 ？You know， 你
这
所以你永远都当不了总统嘛。那他的这个。他的制高点是我是神 ，you know，、
okay.
你们其他人，从法官到你这个，你不是有两个明星证人也很烂，你这个陪审团员也很烂，你整个的所有的人都不在话下，跟我都不是一个阶级的人。
OK，
所以呢，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已经就是很自由的这么他。内心里面他是很放飞的
，OK，
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
他、okay.
也可以说越战越勇。
OK， 我要这个我们这个节目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听听大家的想法吧，因为我们的前总统现在有一个新的头衔，叫做罪犯。OK， 那么一个有罪犯头衔的前总统，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他的观感现在有没有产生任何的改变呢？还是你觉得说不在乎没关系，罪犯就罪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川普现在是一名被法院认证的罪犯，那么一个有罪犯头衔的前总统，你对他的观感现在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是没有，你是越来越喜欢他，还是你觉得说他活该？这个因为他还要继续选啊，所以这个公众的对他的形象来说的话，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来讲的话，对每一个人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啊。你认为他应不应该继续代表美国这个来带领我们国家继续往前走呢？他现在有新的头衔，就是他是一个重罪的这个罪犯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吧，因为这个案子哦，它不是民事诉讼啊。这个民事诉讼是你告我，我告你啊，你爱怎么告怎么告，真的只要你有钱有闲。但是刑事犯罪这是一个公权力啊。那么他已经被定罪了，所以他现在就是一个100%的罪犯。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喂
，Hello， 喂，
是你，嘿，请讲。
哦，我们今年我们这个美国选总统真的很悲惨，因为两个都是烂苹果。可是啊，我觉得因为那个拜登啊，
来，我今天不讲拜登，我今天讲的是这个要继续参选的人，他现在有一个头衔叫做罪犯，你懂吗？他昨天被定罪了，你觉得呢？你的观感是什么？
没问题啊，没问题，因为法律上还是给他出来选举啊，所以我想大概是没问题，我想他会赢的。OK， 因为拜登做的事情太烂了，经济太不好，
okay.
所以他人家会选他的。
OK， 没关系啊，你代表你自己就好了。我们先把拜登放下来好不好？因为我们美国历史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什么前总统被刑事定罪，说你是罪犯，没有。OK， 现在写下一个新的历史。当然我们美国法律这个选总统的这个 criteria 就是它的标准很低的，通常你只要是行为有一点瑕疵，或者是你在法律上面有任何的怎么讲，就是被人会指点的话，通常人气马上消散，没有人会选你。结果没想到川普前总统他不太像过去的历史走向啊。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啦，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管他 他做什么有没有罪，就还是他做的好就好了。
可是他现在被定罪，他是一个罪犯呢，你觉得呢？
还是没问题啊，他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试试看的。
蛮有意思啊，你让罪犯来带领我们的国家，我这样讲希望你不会生气 ，OK？ 你一个罪犯带领我们的国家，你觉得没有问题是吗？
对对，
真的。没问题 ，OK， 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
Hey， 你觉得呢？
从 Donald Trump 这个事儿上，就是这次他定完罪了，他已经变成罪犯了。
嗯，
完了以后得到这么多捐款，网站都给堵住了，都不成了。
嗯，
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人啊，美国人以前是装，现在彻底咱就不装了。哎，咱就白人至上吧。
Well,
完了以后，我这种族主义就开始起来了。所以，当初川普带领的这个种族分裂啊，这现在是没法，我看是没法平和。
哇，你觉得捐钱的人都是白人呐、啊？真的吗？这个看法可能是国外的看法，或者是不太了解美国的看法吧。这是外国人的想法 ，OK， 谢谢你。我为什么这样跟你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捐钱给川普的没有华裔，没有亚裔，没有吗？没有非洲裔的吗？是因为只有白人吗？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外国人的看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Hello，
光宇啊，
嘿、hey ，
这个东西那哪能让他当国家主？你我再去举一个小很小很小的事情吧。
嗯，
如果您是公司老板。你愿意聘请一个犯罪分子当你公司的职员行吗？
我要，
你不，
我要我
普通的人，咱们都是普通的人，
对
不对啊？
对，
咱们不是这个什么超人呐、啊，或者意识形态特别高尚的人呐、啊，怎么的？不是那种人。
Okay.
我们就是一个平常心的。哎，你原来犯过罪，你原来做个假，好，你给我管我的现金去，我的现金口交给你了哈、
okay. ，
你来报管，好吗？啊，我因为你犯过罪，所以说我看你有这个能力，所以说你有本事掏国库，我有本事呢，哎，你这本事真不小，来，你管我家的钱吧，来，我的钱交给你管，你可能吗？
我
谁能说这个冠冕堂皇的话可能是情绪化？我感觉让你能做吗？如果现在川普他这么能呢，让你给他做的，但是你是很比他很有钱的、
okay.
啊，说你是一万个亿吧。假如说、
okay.
你能拿出2亿来，你聘请川普去管你家的财务去吗
？OK， 来，所以罪犯这个事情对你来讲，你觉得影响挺深的。但是你知道吗？事情都两面看，你知道吗？有些人说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过去的事情已成过去，今天你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跟你讲，这嘴巴两张皮，就看你怎么说，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你觉得说 no。罪犯就是罪犯，罪犯怎么能让他带领我们国家？你觉得不行？连你家的账你都觉得不可能给川普管？好，行，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这个本来川普啊也是一个疯老头，但是呢，民主党活生生把一个小疯子塑造成一个岳飞，就是说自己当秦桧去了。你本来这种就像那个嘉宾讲的，这真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我们平常每个人如果就是恨不得那个违规的一次都给他上法庭，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来我理解哈，没关系。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罪犯了，你觉得有罪犯头衔的前总统，你的观感是什么？
本来我是不想投票，现在我都有点可怜这家伙成岳飞了，好像反而投票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他代表了公平正义了，而当局法院就变成了恶棍了。就是说什么，美国已经没有公平正义了。
哎呦，
选举的时候的这个选票可操控，判刑的时候专业人士法官不定刑，而让这个一般的我们普罗大众去根据自己的高兴各种阴谋诡计，这里操纵的太多了。
Okay.
所以我对美国的法律彻底失望了。
哎呦，
就是一群恶棍在操纵这社会。
OK， 好，所以你认为，前总统川普罪犯，他是无辜的。OK， 好，我懂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Hello， 哎、
hey. ，
是，这个就是说， 在圣经里头有句话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呢，从这个基础上来说的话啊，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人。但是呢，川普他也说了，他就是那个曼德拉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前检察官呢，我觉得他讲得很好，没有绝对的那个正义，也没有绝对的那个不义。我们呢，人再好不是天使，人再坏呢也不是魔鬼。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呢，他会继续战斗下去。
我知道，
他真的爱这个国家。
我知道，我懂。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有一个罪犯的头衔，他已经被认证为100%的罪犯，一个罪犯头衔的前总统，你觉得呢？你的观感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没有啊，那个圣经里头那个大卫王真的是啊，他谋杀呀，啊，他抢别人的女人啊，但是并不能够否认。啊，你看今天那个以色列的那个五星旗、六星旗，就叫大卫之星啊，并不妨碍他爱这个国啊，他爱神啊，他能带领这个国家往前面走啊，我是支持他的。
好，哇，你要拿圣经出来跟我说，我这个就敌不过了，你知道吗？这是变成 ，OK， 圣经，我们先放一下，好不好？我们能不能就讲一个活生生的人 ？OK， 他是我们的前总统，好不好？我理解，古约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还是看一看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刑犯，你知道吗？这个 felony conviction。然后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了。来，你好，你在线上了。来，你在线上。
我觉得这个现在事情会有影响。光英你好，为什么？因为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嘛，就是说怎么讲呢？你现在初审嘛，他不是还要上诉吗？
对，
等到上诉的时候，然后那个就是炒作三人成虎嘛，那大家都在反复讲的时候，然后那真的选民的时候，他要考虑的时候，他就会在想，我要不要找一个这个至少他是 unethical 这么一个人来选。到这个时候，他和这个拜登的那个这个选票，我在讲啊，我在设想，就会距离就会拉大了。然后不管他这个最后上诉这个结果是在他选举前还是选举后，但他因为应该有很大的可能会因为就是这件事的不断的这个炒作，这个在发热，然后发烧，然后就是丢掉这个。而且我再讲一句啊，我认为这个其实本身就是安排好的，就是说川普的公司去上市，然后他也就是对等的 exchange， 就是他这个要被判有罪。其实因为拜登之前也讲过。他出来选，只有川普出来选，他才会选。如果共和党找别人选，
okay.
他都不会选。
Okay.
其实我跟你讲，这一切全部都是安排的。
Okay.
我们都是看戏。我们
来，我跟你讲哈，这个是你的推理啦哈，我也不否认。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现在前总统川普已经被定罪，他是一名罪犯，一个罪犯。你觉得呢？你对前总统的观感有没有改变？
我对他的观点一直是一样的，可是我就是说这件事在这个点出来的话，最后他就会很可能他就应该就选不上了，因为这个已经是预判的，就已经预定了是要在这件事整个是要这样走的。
OK， 好，没关系，我是问你啦，你知道吗？未来的事情我们都谁都看不到，我们也不我手上也没有水晶球 ，OK， 有水晶球也解读不出来，我们只能看个人观点，好不好？感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你的看法呢？
支持川普的人呢，就像大热天喝一杯冰镇饮料或者啤酒，反对川普人呢，就像一七季川普这样吃了一个苍蝇。但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个川普这一次如果他再当选的话呢，
来，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会不会当选。我现在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个罪犯的头衔是我们的前总统，你觉得你对他的观感是什么？
观感可以啊，一个经历而已啊，还是总统嘛，罪犯做总统又怎么样？你以为那些没有被抓的罪犯，他们是或不是，他们就没有做过坏事吗？做过啊，没抓到吗？对不对？比他们坏的人多得多了，
okay.
对不对
？OK，
所以
OK， 好。
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刚才有个听众讲的很好，但是他讲的 point 可能跟我不一样，就他说可能是一些安排好的，可能也是为什么， 就是每次大选都有国外的势力去拉拢这个他这个团。
好好好，来来，我们国外势力也放下，我们那个演戏也放下，我们按照，我是新闻记者哈，我只能够按照事情发生我们来讨论，要不然其他的东西我在讲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有什么感受吗？我觉得在谈那种 speculation 哦，就变成聊斋，你知道吗？我是新闻记者，我不是说书的，好不好？请你理解我，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哎，你的看法？
哎，你好，广玉，
是
这样哈，我还是把这个矛头说的窄窄的，来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
谢谢你。
就是说，前总统被判重罪。那么对我来讲，他在我心目当中的这个观感怎么样？
嗯，
我跟你讲哈，我只能说他更悲哀。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你从他刚刚被判刑，刚刚被这个判定有罪了以后呢，
嗯，
整个这个捐款网站当掉了这个事儿，
对，
这就看得出来，这也是民心可用啊，对不对？而且说句老实话，就像你说他这个事儿，那么他判重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这个跟这个艳星怎么怎么样？回顾美国历史，拉不上裤链的总统，这个雪茄当玩具的总统，这不有的是吗？那不都当得好好的，对不对？
Okay, okay.
他也不过就是封口费一下而已。就算是，而且这个事儿说起来啊，整个过程当中，我就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有12个人进餐馆点34道菜，这个意见会不会完全统一起来？这个东西肯定是被带了节奏，肯定这12个人根本就是傀儡。
哎，
在美国历史上，我觉得川普有一个伟大的历史作用，就是说他扒掉了美国民主法治这个体制的这个皇帝的这条底裤，他让人们终于知道美国的法治原来也是没穿内衣的皇帝。而且我想麻烦你问一下那个，就是这个节目嘉宾哈，为什么在12个人里边会有2个律师？
对，律师也是人，你知道吗？这被选上，你不能讲说律师就应该讲说法院选律师选记者是很难的，但是也会被选上啊，你知道吗？因为王洪斌律师的先生这个是教授，法学的教授，也是律师，也就被选上过啊，好不好？谢谢你哈，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的看法呢？一个有罪犯头衔的前总统，你觉得你的观感是什么？
罪有应得，活该。就是要送他进禁地地狱，犯案累累，能逃得过的法律制裁吗？这个不可能的，就是应该要公诸，还有他还有煽动暴乱。
OK， 好，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你在线上 ，Hello， 喂，
啊，广云你好，
好，
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比较玄乎了，
嗯，
就是说。本来川普吧，有一些中间的选民，就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吧，反正两个烂苹果，不选也罢。现在大家一看，你民主党这边啊，用力过猛了，就引起反作用了。
来来，讲
你34个罪名全部成立，
嗯，
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操作过猛了，就引起大家的反感，
okay.
反而更加同情川普。
你
造成很多本来不愿意出来投票的人，反而。出来投给川普一个同情票，对他的选情反而有利。
那个是
至于说，很多人就强调是什么现在定罪了，他就是个罪犯，
嗯，对，
就好像有点幸灾乐祸吧。哦
okay.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很多人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小事，
嗯，
你把它无限放大就是一种政治迫害。
那
大家之前都讲过了，曼德拉他坐了20几年牢，他不是罪犯吗？他也是经过那个法院。明确的判定他是一个罪犯，
是
但是大家都选他当总统，当然还是一个世界名人，
okay,
是吧？
是
这个不重要
，OK。
关键是大家觉得这个人能为国家做事
okay, ，OK，
这个是最重要的。个人的道德上有点小瑕疵，
好，
这个并不是很重要。
好，
每个人都不是圣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都会做错一点事。你抓住那些小事不放，把那个总体的大的方向，
okay.
好像川普他之前一任。他竞选的那些诺言全部一一兑现，
好，
他不像传统的政客那么样。
OK， 好，我听到了，谢谢你。我节目时间有限，让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谢谢你的分享。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喂。
川普是曾小人比那个贾君子要好很多， 本来我就不喜欢他的，现在呢我也要支持他，
哎呦，
付钱给他，
哎呦，
捐款给他，
哎呦哎呦 OK 好，谢谢你，哇，这个事情确实是个大事啊，不好意思，所有的朋友在线上我都看见了，我要进广告了，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这个前总统川普啊，被法院认证这个他是一名罪犯的新闻，和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还有很多朋友在线上，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不能再打了。我们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要请今天的来宾，在我们节目线上是前地方检察官王宏斌律师，和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啊。我想很多朋友对于昨天的这个判决，尤其是34项罪名个个都成立，就觉得有点怪，有点假。我们听了好多朋友的这个 call in 哦，就都觉得这个部分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哦。你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总结好吗？谢谢你。
OK， 就好像我一开始讲的是，检察官如果起诉你的话，他不会起诉你一项罪的，就是尤其是像他这种商业的这种 fraud， 就是商业欺诈嘛，因为你只要是有一张支票就是一项罪，两张支票就两项罪，就是这样算的，也不能说他们是不诚实，都是这样起诉的了。听起来是好像很玄而又玄，怎么会34项都有罪呢？其实我自己也觉得，一开始我也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可以说跟听众朋友这个保证哈，你说这12个人都是买通了的，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是随机抽选的这12个人哈。
嗯。
然后呢，又是通过双方的不断的在换人，像走马灯一样的换人，最后才敲定了这12个人。那具体这个34项，你刚才的问题是什么？我已经忘了。
三十四项，没关系，没关系，这个。
然后就是说他。啊，你说
我的意思说，其实基本上这个案子大家在讨论来讨论去的时候开始会越来越玄乎，你知道吗？
对对，其实没有了，其实没有，就是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也就是说这个12个陪审团员他在听了22个证人作证，还有2个明星证人，一个是那个 adult movie star， 对不对？
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是他的前律师，这个明星证人作证，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就是一个这样，他相信他们讲的都是事实，他们相信川普没有作证哦。
嗯。
为什么他没有作证？他怕他讲错话。
嗯。
所以说呢，这个本身不应该是设的一个局，但是呢，虽然罪犯是罪犯，但是川普还是川普。
Okay.
美国大选呢是个大舞台，那我们大家是很有幸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Okay.
God bless America.
Sure.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王宏斌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拜拜。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下礼拜空再会，拜拜。